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十六页第四行开始，我把经文念几句，各位看一下。神智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带住总持，总持或无所谓，相母罗曰：入圣法门，善于制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趋，又能分别诸根利端。这是方便品，开头就讲，那么皮耶啊，皮耶里这个大臣之中有长者，这个长者就是维摩诘，他呢一曾供养啊这个无量诸佛，因为前面这个上回讲过了，今天就是从刚才念的。神智善本，得无生忍。维摩诘已曾经供养无量诸佛，想一想，他过去供养的佛多少啊，数不清的，就是无量诸佛。供养无量诸佛，所以他能够成就啊现在的这个这种这个道德。所以方便品呢，这一品就是从多方面呢来这个说明维摩诘这种道德。他既是供养无量诸佛，每供养一尊佛，佛都会把这个佛法传授给他。你看，无论如何说了无量的佛法，可想而知啊，他这的佛法也是无量的。这个深知啊，这个善本，神智善本呢，这是讲功德，他的供养无量诸佛，这是他的功德了。供养这么多的佛，那么这个所以说是值，就是培植，培植这个善本，善本指的就是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功德不是普通的，叫深，深植然后再得的这个功德。 那么这个意思啊，你要培植这个功德，这个德了，所以先讲深知，这个德知得很深。得无生忍，得无生忍呢？无生是，无生就无灭了，有生就有灭。我们看释迦一切的人、事情啊，这个环境。都是有生有灭，这个不必细讲，各位一看就知道。古时候大皇帝，他那个好不容易打到天大，得了天下，这是生啊，没有好久就这个天下就没有了。最显著的就是秦始皇啊。他把好不容易把六国，战国的时候六国都灭掉啊，然后得了始皇帝，这个人愚蠢的不得了，他从他开始，他是一师，他的儿子二师，然后34子子孙孙的呀，都是他的天下，从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世，就亡了天下了。这就是生灭法啊。举这一个例子，你看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在学术上有世间的学问呢，他书念的很多，一死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生灭法，无生法忍，无生就无灭，这是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呀、而把这个生灭法用功夫把它灭掉了，然后才得无生。无生忍呢、这个无生忍。经文的注解里面讲的都很简单，详细分有上中下三等，无生无灭，这叫寂灭呀，寂是这个。长激光镜头那个极面呢，有三个等次的，上等的极灭就是如来呀，就是成佛，成佛就是上等的极灭。中等的寂灭，比还没到成佛，但是已经是跟这个佛这个很接近了，就等觉菩萨这是中等的寂灭。众生寂灭是等觉菩萨，那个地位就是很高了，那么就是下等的呀，叫做法云地菩萨，法云地呀，讲这个菩萨的地位。 以十个地，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第十地。第十地叫做法源地。法源地就是第十地啊，第十地，它这个法啊，像那个大云一样的，像天上那个云呢、啊，那个云不是普通的，我们看天上这个云呢、啊，它是法云呢、啊。到了第十地的时候啊。些法缘，法缘是普遍的呀，啊，来这个来覆覆是覆盖的覆啊，来保护一般的这个众生，一般众生要这个大愿来保护啊。没有这个法缘来保护的话，众生啊，在世间呢，啊，种种的灾难啊，这个天灾人祸，这个众生没办法自己解决，要有这个法缘。也普遍的覆盖起来，叫众生啊，嗯，不受那些灾难，这叫法缘地。法缘地连到上面那个等觉，中等的等觉，这个中下两。两位菩萨的地位啊，已经把无明断了。无明，大家知道啊，这个马明菩萨造的这个《大乘起信论》呢，说得很清楚啊，我们众生。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什么呢？一念之中不觉悟，每个众生自己有本性，不觉悟自己有本性的话，无明就起来了。是无明，就是因为不觉才有无明，无明一起来的时候啊，好了，这个众生呢，就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这是六道以内的分段生死，一生一生的分个段落的。有生死，这里头你分到生死，轮回不断的呀。除了六道以外，修小乘的话，那么修好了可以出六道了。但是六道以外的还有分，还有变异生死。变异这个他这个啊众生的这个出六道的众生啊，他这个心理啊在那转变，转变一次就是一发生死，这个修道的人知道啊，克服了，也就是破除了这个 贪嗔痴慢疑，这些这就是六道里面的这个分段生死的根本啊。把这些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啊都破除掉了，然后六道以外这个境界在转变，心理也在转变，心理一转变，这个境界也是一种转变。每转变一次啊，内心跟自己的内心来交战，他要生一次，生一次啊，内心的在那里啊，要就跟自己来交战呢、啊。转变一次境界不容易的呀，必须要自己知道，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了生死，了生死了变异生死，那么这个才是一层一层的在转变。所以在六道以外的还有变异生死，中下两种的菩萨，他们无明已经断了，这个就是啊，中等就是等觉菩萨，下等的呢就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两位菩萨无明都断尽了，断尽呢还是很微细的习气还没有断，还有一点点，这个虽然有一点点习气啊，但是不能够再有生了，没有生了，叫做无生，这个叫做啊无生人。无生人为什么叫人呢？无生无灭的这个道理啊已经得到了，但是啊还要这个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微细在呀，还有一点勉强，必须忍得住。忍是什么叫把心呢、啊、忍在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心里，这叫做忍呢、啊。那个维摩居士啊，他现在是以居士的身份到世间来度化众生。其实呢，他已经成佛，过去成过佛的，成佛的他这个佛的名叫做金素如来啊，金是金银铜铁锡的这个金呐、啊，素就是种的米种的五谷这个素啊，那个叫金素如来。既然已经成佛，而且名字叫做金素如来，当然他已经得到上等的寂灭人啊，上等的寂灭人就是如来，就是佛，就是寂灭啊。可是呢，那个把这个寂灭人 那个还有个忍字的话，就是啊，这个把这个他现在既然以居士身份啊，虽断无明啊，实际上已经是证到寂灭人了，证到寂灭了，而不叫寂灭呢，还是叫做忍的话，这是啊，表示他还不敢啊，称作佛的这个名字叫寂灭，所以是叫做寂灭人。下面讲辩才无碍，辩才啊是这个说法有辩才，而且是无碍呀。一般人就是啊，有辩论的时候有口才，那都是有碍的。这个维摩居士他的辩才无碍，无碍怎么来的呢？是由前面讲的，一是功德，一是慧明，这个功德就是身之善本，那是功德的这个德业。得无生人是慧明，有智慧发明出来了，是两种。这两种业，一个是功德业，一个是慧明业。所以无碍辩才无碍就是两种业啊，功德业、慧明业啊，有这两种业，说法度化众生啊，是无碍的。这个无碍的时候啊，这个辩才啊，分析起来有七种。七种辩才，第一种就是结集辩呐，结就是那个结缘的那个结啊，那个大城市里面都有结缘嘛，结缘起来很快啊，集加上集字，集字很快，就像结缘那个那样快，但是我们看这个。城市里面那个捷运呢，虽然快呀，但是还比不上这里。这里辩才的那个，阶级的辩呢，那可是随着对方问着什么问题呀，马上就接着就辩，那么快，就是其阶级辩。再呢，就像不进辩，进是啊，一般人跟那个辩论的时候啊，辩到进了，没办法辩了。为某就是他这个不管怎么辩啊，没有穷尽的时候，对方拿怎么样的问题。他都能把它变过来。这个七种变呢，也不能每一种都讲，就举出这两个例子就好。他这七种变就是由于 前面举的两种德业啊，是功德业、慧命业，所以成就它有七种边。我们就是以这七种辩论的口才呀、啊，叫辩才呀、啊，来说法，把佛法说出来，教化众生。所以对于众生呢，都是这个有利的。七种辩才说出来这个法，都是利益众生。下面说，游戏神通，游戏神通啊，这个神通，菩萨用这个神通啊，就是让他说的这个佛法啊，把它推广到一切众生。这种神通的力量啊，就来证明他前面呢讲的那个七种辩才。那么这种辩才说的时候，如果要叫众生呢，都能够感受这种好处。也就是说有益的这个这种受用，就要有这个神通的这种能力来帮助这个辩才教化众生。这个神通呢，过去有一个公案那个祖师注解这里举出来，那个龙树菩萨跟外道来辩论，外道就问龙树菩萨说：“问龙树菩萨，你知道这个天呢？天有什么作为呀？”龙树菩萨答说：天哪，这个天上这个天地啊，地就是帝王这个地啊，现在就与阿修罗在作战啊，事实上是这样啊。那个阿修罗跟天地作战呢，是有这个回事情的。所以龙树菩萨就答复外道：天现在就跟阿修罗来作战。那么外道又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天现在跟这个阿修罗作战呢？龙树菩萨就现出来了，马上就现出来啊，拿这个阿修罗啊拿的这个弓箭，这个刀啊，和这个天地在作战，而这就让这个外道就看得见了，并且天与阿修罗啊，就在虚空之中摆出这个作战的这个阵啊。古时候作战呢，就是一个排列，这个你这一方这一阵，他这一方这一阵，列出这个战阵出来。所以古时候就作战，就打仗啊，打仗什么呢？两面的这个 战争列出来的话，兵对兵，将对将，那是叫打仗的。这个龙树菩萨就把这个现象，我犹如跟天地啊，在虚空之中列出这个阵仗出来了。外道一看见这个，就是啊，被龙树菩萨降服住了，这就是神通啊，能够有这种辩才。这一句叫做游戏神通啊，这个游戏不是普通的游戏啊，这种游戏神通是教化众生的。我们众生研究到这一句经文，要游戏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游戏。要想学菩萨游戏的话，那必须一切对于众生有利的，能够把众生啊教化，让他能够觉悟，那么这才是用游戏神通这种能力在度化众生呢。我们根据经文里面所讲的，以及前面所讲的那个龙树菩萨降服外道，这个我们能力没有啊，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要想学游戏神通，只有根据经文祖师注解，把这个道理说一说而已啊。说说意思让我们本身没有这能力啊，把这个教理说出来让众生了解呀，这就不错了。下面讲带住总持啊，这一句那么也要好好的研究。这个总持，带住总持啊，就连着上面讲的，上面讲的游戏神通啊，下面这句啊，带住总持啊，接着上面说啊，总持，那么就是注解说啊，什么叫总持呢？智慧，用菩萨的智慧能够持，持什么呢？持就是这个好像抓在手里边，能够持在手里边。这个持不是持在手里边的，能够持实相的。实相就是真如本性啊。他这个诸总持，诸总持，你不管哪一种总持，最重要的就是以智慧来总持实相。总持要详细的来研究的话，有500总持，500啊。还有呢，经里没有讲，有无量的总持，500总持还有数目的，无量的总持啊，也数不清的了。这些500总持，也叫做无量的总持，这些总持叫做诸总持啊，诸就指的这些这个总持啊， 这些宗旨虽然这么多，总归的一句话就是智慧能够持实相，实相就是真如本性，必得拿智慧来总持这个真如本性。下面说，佛无所谓，相母老冤，那个邪魔外道啊，他们都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啊，就是尘劳。我们修佛就是要把这个尘劳放下去，破除尘劳。那个外道，那个魔道啊，就是造就很多尘劳，造就很多尘劳，叫众生啊，就被这个尘劳在那里，这个生生世世的劳苦啊，是众生受这个劳苦。那个菩萨呢，有这个智慧，能够降服这些邪魔外道。这种邪魔外道啊，能够把它降服啊，凭什么呢？凭菩萨得到无为的这种能力，就活无所谓呀、菩萨活到无所谓，什么有，不管什么邪魔外道，菩萨都不害怕他们。有了这个无所谓，可以降服那个魔道啊造成的那些这个尘劳啊，由尘劳造成了，他就是啊，对于这个众生来讲，这些这个造成这个怨恨了啊，众生在受了尘劳啊，都有怨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世间的众生，他一方面要求了这个在世间呢跟人家争名夺利，争名夺利都有很辛苦的，真是争这个虚名，争这个利也是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利啊，争得很辛苦啊，真的一个时候自己感觉到，哎呀，为什么要这样跟人家争夺呢？讲是这样讲，众生只会讲这个是感觉到很累了，很老了，他就不知道反省，只知道有怨呐、怨恨这个尘劳啊，而不知道反省，所以众生啊，劳就是劳苦就在这里啊。那菩萨得到四无所谓，一切畏都不害怕，他就足以降服那个魔道的造成的那个劳怨。下面讲，如身法门，善于制度，通达方便。 入深法门，这个法门呢，就是佛法，佛法有门呢，这个门是比喻的话，佛法有门的话，你怎么能进去呢？你有进去入门的，有入门的，这个方法，就跟那个儒家的经典里面就讲了，孔夫子说：“乾坤其一之门也。”以前人叫乾坤二卦，开始叫乾卦坤卦了。乾坤这两卦，就是学医的人呢、就是一个门。你要想入门的话，就要把乾坤两卦修好。那这个佛法也是啊，佛法就是有佛法有门的话，那你要讲究要研究入门的方法。这里讲入深法门呐、这个不但是有门呐、而且是这个门里边这个法很深。你要入到这个很深的这个法门呢，要用什么呢？用智度，要用智慧，这个才能入门。而且呢，是要这个通达方便，用智慧入门呢，而且要有方便法。这个佛法这个法门呢，无量的法门，这个法门是数不清的，这么多的法门，怎么入进去呢？必须用智慧，用智慧要找出这个法门的，才能够进去。找出法门的进去的时候啊，这是比喻的话，入了法门，然后呢，学这些这么多的法，学了这么多的法有什么用处啊？就是到这个彼岸。彼岸指的就是涅槃岸，涅槃岸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性，就是这个到了真如本性的那个，说这个比喻的话，就是到了岸了，这个岸就是有什么度啊？要还是用智慧度，智慧度是，那么这个法门是，既然是，这个有近处有远处，任何地方都是这个法门，那么要进入这个法门，学了这么多的法，那就是在这个学的时候啊，无论近处无论远处，都是要讲方便，没有方便呢，不能到彼岸。方便这个方子，虽然现在讲解释的 各种的意思不同的，他的基本的解释方式是两条船并在一起，这些房子两条船并在一起，就不是小船了，大船呢，用这大船，来渡到彼岸上去。所以讲这个方法，这个大专就是大乘佛法，必须学这个大乘佛法才像两条船并在一起呀，才能到这个涅槃岸。所以这三句讲啊，学佛就是要学维摩居士，如深入佛法这个无量的法门，要善于用智度啊，要用智慧来度啊。智度就是这个六度法门呢，最后是般若，般若就是智慧啊，以这个般若智慧，还是用方便，用这个通达这个方便法。大愿成就，经过这些入了法门，用智慧度化通达方便，这才叫大愿成就啊。这个大愿说起来很多，维摩居士有这个大愿，这个大愿我们一般人怎么了解呢？祖师注解就拿阿弥陀佛过去啊所发的愿，过去所发的愿就是48愿呢。那个48愿，比如说讲些内容吧，就是讲，把这个名字数出来，也要花出很多时间来。我们这里要了解呀，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过去所发的48愿。阿弥陀佛在过去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发了48愿呢，才造成现在的极乐世界。各位有时间要研究的话，你把阿弥陀经来好好来研读。研读什么呢？阿弥陀经的注解，古时候注解以及过后来注解很多很多，其中最值得学习的话，就是偶一祖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他们这个印光祖师都十分的赞叹偶一祖师要解这个注啊，这个注解呀，就是注的最好啊。虽然是这些注的最好了，一部经每一个字每一句经文都是含有无穷的这个道理在当中。所以我们老师雪庐老人呢， 他又写了一本阿弥陀经的译蕴。译蕴就是说阿弥陀经里面的除了我一族是注解的，但是还有很好的这个道理在当中，原因是含在里面。所以学宫写了一本《阿弥陀经译蕴》呢，各位有时间呢可以把偶一祖师的要解、铁路老人的译蕴合起来看一看。这个对于大家研究阿弥陀经的话可以深入可以了解这个其中的这个道理广泛而又深入。阿弥陀经里面这个成就就是阿弥陀佛造成的极乐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无量光无量寿啊。这个阿弥陀佛成了佛之后，他有无量的光明，这个无量光明呢能够照十方国土，十方国土是无穷无尽的，恒河沙数那么多，照无量国土的众生呢，众生都在无量寿佛的这个照顾之下。你看看这个愿成就是多么重要啊。我们众生都有真如本性，也有无量光，可惜我们众生被那个无明掩盖了，那光明发不出来。研究阿弥陀经，照阿弥陀经来学习的话，就得到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来照顾我们。你看这个多好啊。那么阿弥陀佛除了无量光以外还有无量寿。无量寿就是寿是无量的，那我们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寿命短暂的很，就是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寿量相比啊，一弹指那么轻，那么短暂时间还比不上呢。但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呀，就跟佛的寿命一样无量的。那个四十八愿很多，我们只举这两条啊，来就知道我们这个身心极乐世界这个要发愿，一定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然后呢持名念佛信愿行呢，我们就在这个开始了解极乐世界这个四十八愿，我们随时的呀把我们的心呢就放在这个四十八愿组成的极乐世界上面。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四十八愿，那么这里讲的是 为摩居士的大愿，成就。拿阿弥陀佛这个因地四十八愿呢，来解释比喻，为摩居士的这个大愿。所以祖师注解说啊，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所发的，也就是为摩居士的这个大愿这一类的同类的。换句话说，这个为摩居士的大愿，我们一下啊，这个不能完全了解，就举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呢，跟他是同一类的，这就明了了。为摩居士过去所发的愿，后来成就了，就好像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愿。这个大愿有愿必成，发了愿呢依然能够成就。但凭什么能够成就啊？发了愿就要按照自己所发的愿去好好的用功夫来修行啊，来实行啊，必须脚踏实地的来修行啊。只发愿而不行的话，那个愿是空发了，那没用处。所以我们修到这里的话，你了解《阿弥陀经》，了解这部经的这个为摩居士过去所发的愿，最重要的是必须自己按照自己发的愿呢来好好的来修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